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你来到这一架无限的飞行号当中啊，就是呢，我们要突破限制呢，飞上云端。这里呢，与你一同坐飞行号的有新田还有文慧老师。
是的啊，这个大伙儿呢就想，无限飞行号什么是无限呢？心灵的空间是无限的，
是的，
还有我们在节目中提供的服务是有限的，但我们的心意是无限的。
还有呢，阻碍也是无限的。
对了对了，我说我们提供的服务有限是因为呢，
我们会下班。
对，还有我们跟您不在同一个地方。
哦，
对
的对
对
的。
所以呢，有些事情呢我们只能为你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爱，神的能力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以有限的人来做无限的工作，交托给神。我们也希望透过无限飞行号，你也能够呢如此的来把你的难处交托给神。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朋友呢，其实很多人都面对很多的人生挑战，特别是一些残疾朋友，对不对？
没错没错，面对他们人生的困难啊，不过不用怕啊，不要灰心，也不要丧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呢在我们身旁啊。刚刚文慧老师呢就提到一个有限呢，让我也想到我们节目确实是有限。
哦，一个小时。
对，有限的时间哈，还有呢有限的人哈，也就是我们两个啦。
我以为你说啊，这个里头出现的人也是很有限。的确啊，因为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有限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没办法呢，把无限的人都装进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就要介绍今天呢这些有限的安排
到底
是哪一些
呢？
对对对，
要珍惜啦，因为是有限的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诗篇导读啦，要陪你呢一起来读诗篇，进度呢到了77篇的10到15节啦，真的是慢慢的读啊。
那另外就是离医师，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呢科技的进步让离医师呢不论是在香港又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岳阳呢，
对，岳阳他都能够跟我们连线，关心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非常棒。那么今天呢他会呢特别的跟百夫长，那我知道百夫长呢正在听节目，请你要记得哦，今天呢离医师会回应您的问题，因为百夫长是不方便连线
的，通电话
的，对，所以是我代替百夫长问问题，然后呢李医师回应，所以百夫长你一定要听。另外还有周姊妹，
是的，那么李医师问诊时间过后呢会迎来我们的健康码起来。今天啊我们要谈的这个呢还是很重要的，说的呢就是睡眠的问题。
哦，是的，因为睡眠很重要。我也记得昨天健康码起来，我们的玉成我们的听众就说呢他的记性呢退了，因为有失智症，特别是睡眠不好的时候，那个
也会受到影响。
对对对，那最近他睡眠好了，好像这个情况又有点改善。所以今天健康码起来呢，我们就会特别呢和大伙呢来谈谈呢睡眠问题。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一起回家的时刻团圆。我们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呢玲玲。他呢发了短信给我们，特别提到他跟他的妹妹珊珊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会呢同心的来为珊珊玲玲这对姐妹花祷告。
好，那在我们丰富的节目啊，而且是有限的节目呢开始之前呢，我们跟您分享了一则新闻，我觉得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一则新闻吧，
或者说激励吧啊。
对，
因为我们知道呢要考上大学呢，特别是对现在的中国年轻学子来讲很辛苦啊。但是呢最近呢就有北京的几所大学，包括清大啦、清华大学、北京的邮电大学啦、中国传媒大学啦、中央音乐学院，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哇，这几所高校6位残疾大学生，
是的，
他们就一起呢去分享他们不畏困难、勇于挑战、实现梦想、人生出彩的故事，非常棒。我相信他们分享的时候呢让人感动， 也很激励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到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
嗯，
不是有一些残疾人吗？
嗯，
那么他们读书的时候，除了他们自己的榜样，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动，其实很多都是同学帮助的。
哦，
例如有同学背残疾的同学上学，对不对？
是，
有些还从小学一直背到初中，
嗯
啊，之后呢，有些还从初中背到高中。那么在大学里也是啊，譬如说有一些残疾人他做笔记啊，各方面比较不方便，就有同学在旁边帮忙整理笔记，然后呢原套给他。嗯，
是，哎，你这么一说呢，文慧老师，我就想起了我们曾经在无线飞行号访问过的，我们听过他的故事的小恩姊妹啊，他因为眼睛看不见嘛，
对，
就是出生几个月呢就看不见，所以呢他就是整个求学的过程呢，特别是他的中学啊，那个时候呢，他说真的是有很多的姊妹呢帮忙他，他要写作业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要有一个人呢先帮他读这个题目是什么，好啦，然后他做完了以后呢，他要用他们这个盲文去点字嘛，点完字以后呢，又要发给一位呢懂点字的明眼人，然后呢要帮他转换过来文字，哇，我就想就觉得
这个来来回回，
对对对，然后你想想看，而且是每天这么做，
对，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呢为这六位残疾人大学生的鼓掌，真的他们非常的勇敢，
是的，
不仅是说出他们的故事，而是他们本身站在那儿，就像圣经说的，就是一朵云彩，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也不要忽略了他们家人为他们所付出，更不要忽略了其实旁边有同行者。我也想起呢我们电台很多年前，差不多将近40年前、50年前，我们收到一些盲人朋友的信，那时候很多盲人朋友的信，不知道为什么，
是，
然后呢也都是点字，然后我们不会啊，
那怎么办？
哎，我们
就翻译，
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义工是特别帮我们翻译这些盲人听众写来的信的。
哇！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要感恩，就是常常有这些朋友在我们身旁。那因此，当我们在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本身就可以呢成为一只小小烛光。不但是点亮你自己，而且是能够照亮别人。
而且呢，神也是万事互相效力嘛，一个接着一个啊，帮忙，互相帮忙，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呢彼此守望跟带到。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7篇10-15节。
我说，至高者右手的能力已改变，这是我的悲哀。我要纪念耶和华所做的，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所做的，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道是神圣的，有何神明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万民中彰显能力，你曾用膀臂赎了你的子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在往事中重获勇气。当诗人开始转向神，他发现了自己的悲哀，但是这悲哀却不再是之前自我挣扎时的悲哀，乃是在神慈爱的光照之下，并且经历了至高者的改变之后，看到了自己的懦弱。故此，在经历了心灵的医治之后，诗人所需要的是获得面对现实的勇气，重拾在神里面的信心。如何才能重获勇气呢？诗人并没有选择看淡或者轻视周围的环境，亦或者透过自我激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勇气缺乏的问题。诗人选择思想神在古时的作为，因为唯有神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我们勇气和力量的来源。 当诗人细数神曾经彰显在他子民身上的一件件奇事，也坚定了他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唯有神的道是神圣的，耶和华神的能力远超诸神之上。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传说中的神，也不是我们理性构思出来的神，他以大能介入到整个人类历史中，并且实际同在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我们可以纪念他曾经的作为，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种种奇事，这会帮助我们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比与这世界同在的更大，故此我们当刚强壮胆。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真实让我们敬畏你，你所彰显出来的能力和智慧让我们愿意投靠你。纵然我们因为一些环境的变化会时常软弱，以至于在仇敌面前显出了我们的懦弱，但是主啊，我们仍要寻求你，特别是在我们缺乏勇气和信心的时候，我们更要投靠在你的怀抱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时常思想你的恩典，以及你在我们身上曾经行过的大能，并以此来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医治我们心灵上的软弱与胆怯，使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得以刚强壮胆，也使我们不以你的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大能曾经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现如今仍然扶持我们，刚强我们。唯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些得着你安慰重新刚强的人，能够去安慰那些仍在苦楚中的人，使他们与我们一同在基督里刚强起来。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没有惩罚，没有重担，因我活在你爱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我的软弱全都交在你手中， I am not alone。 你会为我撑伞，是我的安全感，击开一切困难，释放我的情感，你是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黎师你好。
哎，你好。
哎，我们有一位听众呢，他的网名叫百夫长啊，林弟兄。那他是最近呢就冒泡了，在我们的无线飞行号里头，他特别提到啊，他有一些的状况，但是因为呢他是重度脑瘫呢，所以讲话各方面可能也不方便。那因此呢，他把他的状况告诉我们，那就由文慧呢来代替他呢问诊。他是今年43岁。他因为重度脑瘫呢，就生活不能够自理，就完全是由妈妈照顾他。妈妈也年纪也有点大了，73岁。那他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十几年前他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高烧。那有的时候那个身体那个烧度可以最高到摄氏40度，哇，好高哦。然后呢，
对，好高。
他说38、39度是平均温度，就平时就是这样的高了。去医院检查呢是白血球高，那医生讲呢是有炎症，就发炎的炎症，开了药回家吃也就退烧了，但没过一个月呢又高烧，所以又吃药又好了，就这样呢反复的高烧，反复的吃药。后来呢他发现高烧前呢都是在上大号之后，快的1小时左右，慢的1天之内肯定要发烧。然后他又发现呢，他大号的时候呢，他的肛门跟直肠的结合呢，就如果肛门结肠，他大号的时候有疼，他就肯定会发烧。然后大号那个大便里头有的时候会带那个鲜血，所以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调理啊？
因为听这么讲呢，就是肯定是有感染的。那一般高烧，就是发烧发到39、40度哈，一般都是有感染的。他也查过白血球高，都是感染的一些反应。但他听他这么说，很可能感染的地方就是在大肠和肛门那个，就是直肠肛门那个地方。
嗯，
可能那个结核，他刚才说那个结核一疼，我估计就是肯定是那个地方。
嗯，
会不会是有一个炎症，或者是有一些脓肿啊，或者一些就是发炎的，或者是有些人的肛门有些发炎的肛瘘。这个不好讲是什么，因为也没看到，但是很可能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问题。
嗯，
然后上大号的时候，那大便里面肯定有那些杆菌啊，那些细菌的，那是很正常的一些细菌。但是那如果那细菌跑到那肛门直肠那个有病的地方，它就造成感染，然后就有炎症。
嗯，
最后就发烧。好的可能就洗一下，可能就是或者过一些他吃了退烧药，那个地方不发炎了，那又好了。但是可能就如果一直有一个病灶在那个地方，就是反正上大号，反正有一些脏的东西又感染了，他又发烧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检查那个直肠肛门的那个地方有什么能解决的。如果是肛瘘，可能要做一个手术，手术也不会说很复杂。这个我不懂，我不是外科，但是 都是可以一些根治的一些地方，也有一些方法也不一定需要手术的，可能是引流啊，把那个地方它可能有伤口，那个伤口长好了，
嗯，
那情况就会好转，会改善，但是到底是什么，这个也不好说。
嗯，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弟兄他自己观察的，离师的建议就是还是要把那个病根病灶给找出来，然后根据那个病根呢就对症下药。可是弟兄因为他
到底怎么下药也不知道，怎么下药，或者是一些外科的药，涂一些药什么，或者是做一些引流啊，或者是有什么脓有什么发炎的地方把它清除掉。
嗯，不过弟兄是有点困难啊，因为他说他要做全面的体检有点困难，重度脑瘫。
确实，对。
可是我刚才听李医师说的就是其实他不一定要做全面的检查，他只要针对他觉得有问题，因为他观察了这么多年，他发现每次就是这样的，大号之后就发烧，那他可能就是直接把这个症状也告诉医师，那可能就重点在检查他肛门结肠那个部位就行了。
对对对，那是肛门直肠科，也可能是痔疮也说不定。
哦，
这个也难说，但反正就是肛直肠科能看出来的问题。
嗯，所以他要挂号这个肛肠科，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嗯，好，明白。我就自己在想，因为我也没有跟百夫长林弟兄的联系，他真的是不方便啊，透过这样电话连线。因为有一些残疾朋友可能就是常年要卧床，那生活上是需要别人照顾，所以他们很容易除了褥疮之外，他们的大小便呢其实很不方便，也很容易有尿路感染，然后也很容易有因为这个大号，所以就会引起譬如说肛门那边呢可能就处理的不够仔细，那有的时候就会有感染，所以这些都好像比较难以避免的。
对对，所以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
好，那谢谢李医师。我想呢，我们的林弟兄就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找出那个病因病灶，去这个肛肠科做一个挂号检查。那之后呢，再看看情况。好啊，谢谢李医师。
好，不用谢，也希望神治好副长。
嗯。
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林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周姊妹你好。
文慧老师你好。
哎，您好。
李医师也在线了，周姊妹。
哎，李医师你好。
你好，你是用免提吗？
我没有用免提，我就在一个电梯，就是一个楼梯间。
你在一个楼梯间。好，明白。所以感觉那个声音好像有回音啊。那我们接到您的信息呢，就提到两个状况，一个是你母亲呢，她是患了这个卵巢透明细胞癌， 那第二次复发。
对的。
好，然后您自己本身呢也有桥本甲状腺炎，而且有结节，是不是？
对对。
好，那请李医师根据您所提的状况跟您有一些交流，看看啊，可以给一些什么建议吧。
对，
嗯，好的好的，谢谢文慧老师。
啊，你妈妈是已经做了手术吗？还是不能做手术了？
做了两次手术了。第一次是在三四年前就把整个子宫还有附件卵巢那些全部都切掉了，
嗯，
然后去年十月份查出来就是复发了，它就那个肿瘤就长到了这个乙状结肠那里，那我们也是做了第二次手术，就把那些全部切除掉了，然后做了四五个疗程的化疗。
那现在他身体怎么样？
他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化疗反应特别大，对他的那个肠子有影响，那现在是做了造瘘手术，就是那个大便不能够通过肛门排泄，就是挂了个袋子，就现在是在疗养阶段，就是什么药也没吃，什么针都没打，就是说可能下个月还要再做一次手术，要把那个造瘘口看能不能还原回去，就是。
哦，就是这个造口还是暂时性的，就看能不能就接回去用回自己的大肠，
对，
就肛门的。哦，那他现在最主要不舒服是在哪里呢？
他现在可能是那个造口那里可能会有一些感染啊，应该也没有感染，就会经常痒，但是呢，我们其实一直想让他再去，医生其实想让他去抽血，就是我们很担心就是那个癌细胞就是再一次复发，因为它那个透明细胞癌的那个治愈率很低。
对对，这个透明细胞癌它如果没有扩散，就是没有转移的话是好治的，就做手术，因为它能完全切除，但很明显就是它的情况就是它不能完全切除了，就是第一次当然是整个附件都已经除掉了，整个子宫啊这些，但是肯定就没有说100%的清除掉，所以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就再做的手术肯定就是希望真的能100%把它清除，但这个也是难度比较高，这个我建议哈，主要是找一个肿瘤科的中医师去给他去调理。现在也很多的例子，就是很多人是叫做带瘤生存，就是他可能这个癌细胞不能100%把它清除掉，但是在一直比如说吃中药啊一直治疗的过程，他是能够我身体是有癌细胞，但是我还是生活的质量啊，就是我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个癌细胞就还是存在，但主要就是保持那个生活质量，它不特别的发作，那就是已经是一个胜利了。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当然第一的想法是要它完全的把它清除掉，这个能清除掉是最好的。但如果真的不能的话，觉得也要接受，可能不能完全，但我能控制它不发作或者不到处跑，那就是很好的。现在也是看很多肿瘤科的医师看的很多病例都是这样，癌细胞是存在的，是一直都在的，但病人活得很好的，那个目的就是达到了。
就是要控制。
所以我建议，对对，就让他感觉，我感觉自己好像精神好，其他各方面都感觉好，那就可以了。不要老想那癌细胞跑到哪里去了，那个癌细胞到底怎么样呢？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想法，这也是很多现在很多中医师、很多肿瘤科希望达到的目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去因为我不是肿瘤科的，我也不能给什么意见，这个也不是说很常见的癌症，那我肿瘤科的医生他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办，所以我建议去找一个肿瘤科的医生给他专门的看。
李医师，你刚才提到那个观念就是带瘤生存，那个带着那个瘤 生存，对不对？
对。
刚才李医师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圣经的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当这个肿瘤没有办法完全清除的时候，那么接受它在身体里，但是学习与它共存，控制它的发展。那心呢，在神的面前领受平安，有一颗喜乐的心，尽量让自己的生活跟生命不受它控制，也不受它影响。
实在是看一下肿瘤科的中医师，看看他们的建议啊。
对，好的。
健康三字经，减压力，深呼吸，深放松，稳情绪。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飞向健康新旅程。
好，那说回你自己呢，周姊妹，你自己的问题是桥本甲状腺炎，也有结节，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
就是我有点甲减，然后就会会感觉情绪会有时候会很常常很低落，就是感觉
低落。
其实我知道想喜乐，但是好像就是开心不起来，就会很忧愁，然后会有点怕冷。然后身上没有太多，很容易疲惫。
嗯，
那你现在有吃补充剂吗？就是甲状腺的补充剂。
我在吃那个到一个优甲乐的药，就是内分泌医生给我开的那个，我每隔一天吃个四分之一颗，但是好像这个症状也一直没有缓解。然后也是组内有个姊妹，她就介绍我去吃一点那什么营养素啊，什么 NAC 啊。然后维 C 呀，这样的用营养素来调理身体。最近吃了一点，稍微好像好一点，但是好像效果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其实您说那些好像就是营养品，那是补充品。我觉得吃不吃也无所谓，应该比如说维生素那些，你只要不过量吃也没什么问题，但要注意啊，那个分量不能多。但主要是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的问题，就是你的身体有一些对你自己的一个甲状腺发生一些攻击，你自己打自己的身体，这个就不是说一般的甲状腺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但你的表现就是甲状腺素比较低，你刚才说怕冷啊、倦怠啊，还有就是情绪低落，这些都是很典型甲状腺素低的症状。现在你有去复诊，有没有就查过你现在身体的甲状腺素？就那个 T3 T4 那些，
三个月之前查过，就是甲状腺在那个范围内，但是那个好像有个什么抗体，就特别特别的高。
抗体有点高，
对，
但是那个甲状腺素还是可以的，就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对，因为在吃药。对，
那个抗体是一直都高吗？还是最近发现高了？
最近三个月之前去查也很高，半年之前去查好像也很高，就一直都是那个抗体很高，但是甲状腺激素在正常范围内。
一直就在那个抗体一直都高的，就反正您这个病就是抗体高，它自己去攻击自己的细胞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高肯定就不好。但是我想特别提醒了，就是这个病对我们很多时候精神因素，就是我们的精神压力也会引起这个情况的加重。可能你也很担心你妈妈的病，这个也会对自己的病程也是有点影响的。还有呢，你说那个甲状腺素现在因为在吃药，那个还是在正常范围内，那是控制的比较好了，就是说它没有再低，就是你分量也是可以了。对呢，这个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抽血查了，我的甲状腺素是正常范围，但是我老是感觉甲状腺素低，就是有那些症状，虽然我查的情况是正常。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都建议你同时吃中药， 去改善那些症状，就是改善手脚冰冷啊，就倦怠呀、就是疲惫啊，或者是那种情绪低落。因为您说的那种情绪低落是一种很典型甲状腺素低的一个表现。去处理这些症状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用中医去辅助。我不是说你可以停那个甲状腺素，那个不能停，但是你同时在吃中药去改善这个症状，我觉得还是比较实际一点。
嗯，好的，那我再去挂中医，再去开点药，看同时同时调理。
对，所以身体调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李医师有提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出状况，譬如说攻击自己的细胞，有的时候是跟压力也有关系。那好像，刚才李医师也提到了，你是不是担心妈妈这一方面的？所以呢，你要将你的忧虑呢操练学习卸给神，知道不容易啊，因为自己心中真的是会很担心嘛，有很多的忧虑，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学习操练怎么样仰望上帝的时间。所以也求神帮助你有什么问题多跟主内的肢体说一说，我们也欢迎你随时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我们也为你祷告啊，学习把自己的担子给卸下来，卸给神，也跟旁边的同伴分享。
嗯，好的好的。
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
谢谢文慧老师，谢谢李医师。
好，
祝福您。
对，有状况再告诉李医师，告诉我们哦。
好的，好的。
好，愿神赐福，再见。
好好，再见。
好，再见。
他未曾允许你阳光成闪耀，
阳光闪耀。
他未曾允许你
天空湛蓝，而他只允许我们满心欢畅，使我们勇于面对各种试炼。
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
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周日傍晚的6点到7点，整整一小时为您播出的《无限飞行号》，来自于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有我们两个在这里，
对的，我是心田，还有那文慧老师。
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悄悄的呢？
对呀，对呀，
是因为呢，我们要转换一些声线呢，因为接下来说的这个呢，你要注意了。
哦，是的，
因为呢，
引起大家注意是吗？
对的，对的，我们李医师呢，每个月呢有一次是在这里呢问诊的。11月的问诊时间已经过去了，不过时间真的跑得很快啊，马上呢应该还过2个星期吧。两三个星期呢，又迎来了12月的问诊了，是在12月的5号星期四早上的9点半到11点。
嗯， 我相信呢，大伙儿呢在听今天的热线问诊呢，哎，听到百夫长的个案啊，
对的，
就会知道呢，原来也是可以这样问诊的，
嗯，
就是把你的状况呢写清楚，然后给我们，
是，
那我们知道有些残疾朋友可能不方便，哎，不一定残疾朋友，譬如说啊，这个时间点就是星期四的早上，
嗯，
你正在上班。或者是你有其他事要忙怎么办呢？那你就告诉我们嘛，我们替您问，
嗯，
那么李医师呢他准备好了他就会回应的。
不过记得哦，你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告诉我们呢，
要详细一点，
清楚，对的对的，这样呢文慧老师呢才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不然的话呢好像很难仔细问哈。
哎，就算有问题我们也，你早点写过来我们有问题就会
啊先回复，然后呢补充的问，
对对对，
嗯，
是，所以呢提早预约挂号呢是万无一失的，是好办法。那因此有问题记住啊，在12月5号之前尽快的挂号。那如果呢您真的觉得其他时间不方便，就只有这天才有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当天打来我们当天呢说不定就可以帮您排上号的。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健康马起来和大伙儿呢谈谈呢几个钟头之后您就要做的事情，
嗯，
那就是睡觉。
睡觉，哎呀，很快了。可能有的人呢是早睡觉的，吃完饭
什么，啊，不行不行，吃完饭不要马上睡觉啊，对消化不好啊。所以我建议你三个小时左右，一般来讲就是呢吃饭之后三个小时才睡觉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没有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没有办法是一觉睡到天亮的，
哦，
有很多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跟您谈谈啊，
嗯，
15个睡眠小偷啊，
嗯，
让您无法一觉睡到天亮的原因，
嗯，
然后呢我觉得原因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享一下解决的方法。
嗯，那第一个原因就是睡一半，哎，起来呢上洗手间，
哎，
那
很常见呢，
对，那有可能就是呢你睡前喝太多水啦，
嗯，
那而且呢如果你起来上洗手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排尿之后可能呢会影响你身体的那个水分平衡，
嗯，
跟电解质之间的平衡啊，
是，
因此呢建议您是呢这个睡前半小时喝一小杯水，而且呢在水里加一点点天然的海盐，
嗯，
或者是盐盐啊，岩石的那个盐盐，
嗯，
那同时补充水分跟电解质。那记住啊，是一小杯啊，不是一大杯，
嗯，
记住啊，也是一点点，
一小撮
啊，对，真的是一点点，因为太咸的话呢，其实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水分平衡也是有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小提醒。
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看呢你的房间的温度是不是过高了，
嗯，
因为呢温度过高或者是闷热呢会让人难以入睡的，
对
啊，那么这个解决的方案呢是什么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室温呢是在摄氏度15到20度呢是较为理想的，
嗯，
另外呢你可以睡前洗个澡，洗完热水澡之后呢身体就降温了啊，对大脑来说，哎，我这个时候是时候要睡觉了。
对，
嗯，
那第三个呢就是轻度的忧郁，或者是说呢最近有一些事情让自己心情低落啦，很伤心啊，
嗯，
焦躁啊等等啊，压力好大，那如果是忧郁的话呢，那可能你需要呢去看医生啦，
对，
而且呢可能你需要借助药物，
嗯，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呢你自己的自我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陷入了这个抑郁症的情况里。好，第四个，
哎，要注意哦，是有没有可能是一些社群的软体啊，就是一些 APP 呢
刷手机啊，
对的，让就是直白一点，就刷手机呢让你成瘾呢，啊，很多时候呢滑手机就会扰乱人的睡眠呢，因为我们睡眠分泌的一个激素叫做褪黑激素呢才能够让我们好好的睡觉，但是你这个手机一直照着你的脸呢是没有办法呢睡着的嘛，所以解决的方案就是啊扔掉你的手机啊，放远一点，那让你呢不能够 太容易取得，
嗯，
所以呢，这样你就能够好好入睡，而且还可以呢调暗你的房间的灯光，
嗯，
最好就熄灯了嘛，啊，
是，嗯，好，再来一个就是年龄增长，我们说呢，哎，年纪长了啊，睡得少啊，嗯，睡不好，的确啊，生理功能衰退呢，还有疾病都会影响我们睡得少又睡不好，嗯，那。这个医生告诉我们大约40岁左右开始呢，我们的身体时钟就开始偏移了，
嗯，
使我们的身体呢越来越习惯早睡然后早起，到了60岁呢，哇，我们可能比30岁的自己早起了2小时，所以怎么办呢？提早睡觉咯，
嗯，
既然早起那就早睡吧，这是呢年龄增长带来的睡眠困扰。还有一个是睡前喝酒，
哎，喝酒呢，嗯，啊，往往会让人觉得是不是能够放松身心灵呢？
嗯，
但是酒精呢，却又让人呢有亢奋的一个状态吧，啊，所以呢，这是避讳的，别在睡前喝酒了。如果呢要解决的话，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喝酒的话呢，那怎么办呢？
嗯，
最好在睡前的几个小时内呢，就不要喝酒了，
嗯，
或者呢，你先让身体呢好好的代谢掉你的酒精呢，才进入睡眠。
嗯，好，再一个就是呼吸困难啊，例如呢，现在换季之间，那可能就有一些人会过敏，又或者是呢感冒了，那就让我们呢这个呼吸困难啦，那当然睡不好觉。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问题，例如扁桃腺肿大，或者是舌头过大，都会影响我们睡觉的，因为呼吸有问题嘛。
嗯，
那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侧睡，那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有这类问题的人睡得更好，但如果你发现侧睡也没有帮助，请你去找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帮您看看，解决对症下药。
是，接下来的这个原因呢，也跟呼吸困难是，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也就是呢呼吸中止症。
哎，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睡眠窒息症。
我就记得呢，在留言板当中呢，聪灵姊妹呢就曾经提过自己可能有这个问题。不过呢，到底是不是呢，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给您诊断一下呢？到底是不是你才下定论？然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医疗啊仪器。去帮助你呢，去改善这个情况。
是，那其实很多人有这个呼吸中止症的，我们同工当中我认识就已经有2位了啊，
哎，万峰老师也是，
还有康宁老师啊，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去挂这个睡眠科啊，记住。好，再来一个就是甲状腺失调，那甲状腺呢不论是亢进或者是功能低下，都会影响我们睡眠的状态。你亢进的时候心跳会加快，你的肾上腺素会激增，那当然就会很兴奋啦，会很焦虑啦，那这个影响你睡眠那不在话下。然后当你低落的时候，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可能呢这个呼吸中止症就会出现啦，那怎么办呢？其实呢，如果是这些问题，一定要看医生的啊。
对，
你不可能呢透过什么其他运动来帮助，那些只是帮助你身体调理一下，可是最重要还是要去看医生，然后让医生给您呢针对您的状况开药。
嗯，是。那第十个呢，哇，已经到十个了，说到的是压力，那压力还有呢担忧呢，确实是让人呢无法入睡的啊，老是在想事情啊，那怎么样可以解决呢？我想这个呢就是真的要靠我们啊日常，我想睡前来个祷告吧，
嗯
啊，求神呢帮助你，能够呢让你这些压力，哎，走开走开走开，让我呢好好的入睡。
对，祷告啦，又或者是平时要做运动，
是
啊，那也是疏解压力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再来一个是胃食道逆流，我相信这个大伙儿应该或多或少呢都有经历，就是你吃得太饱，
哎，还有吃宵夜这种坏习惯，
对，然后胀得不得了，怎么睡得着啊？还有更难过的是什么？饭胃酸呐，啊，因为吃得太饱了，
哦，
打嗝，然后你觉得有一股那个酸气一直往上，那你要记住啊，你吃饱了，你睡觉了，可是你的胃没得休息啊，所以当然呢，你的胃还在工作，你怎么能够好好睡觉呢？所以就是睡前3小时吃东西，保持自己的胃呢，在你睡觉的时候已经的工作完毕。
嗯， 是的。那再来一个，哎，要说到呢，身为照顾者，这里呢说到的是啊，可能你要照顾生病的亲朋好友哈，
对，
你在身边呢就很难睡着，因为怕他呢，哎，有什么事情呢需要你马上的去顾的，那可以怎么做呢？
嗯，
我想呢，就是你要看看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啦，然后呢，适时也留一点时间跟空间给自己呢，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对，
或者抒发一下自己情绪啊，哎，这里说的可以喝一些的这个香草茶哈，
嗯，
让自己呢舒缓一下情绪。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其实轮流照顾，就是不要一个人承担照顾的责任，因为心理压力的确很大啊。好，再来一个呢，大伙儿可能没想过的，就是呢，您哎，
腹部脂肪过多，
有个肚腩啊，
哎，
因为这个腹部脂肪呢，会使我们的身体在躺下的时候要更用力的呼吸。那因为你知道躺着呢，一般来讲都是腹式呼吸。那如果您啊，这个腹部太多脂肪呢，你就想象一下，这个腹部呼吸呢要用力一点，引发睡眠问题。那而且这些呢，腹部脂肪又容易引发高度的发炎反应。
嗯，
解决方案当然就是吃少一点啦，多运动啦，对不对？
对，要减一减脂肪嘛。
对的，对，
核心问题要解决啊。再来呢，一个是缺乏维生素 D。哎，我们知道呢，缺乏维生素 D 呢，其实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呢，是很广泛的。比如说呢，心血管疾病会增加啦，骨质疏松呢，睡眠不足啊，这些都会有影响的。而且你白天常常觉得很疲惫，那是因为呢，跟你的体内缺少维生素 D 是相关的。
对，
那么怎么样解决，就是要补充维生素 D 嘛，比如说呢晒晒太阳啊，在不要在正午的时间晒啊，要在呢大概是九点
早上的十点以前，下午的两点半以后。
是的，是的，谢谢文文老师的补充。还可以呢，吃鸡蛋啊、牛奶啊，喝一些维生素 D 的，比如说橙汁呢，补充营养。
是，好，最后一个就是负面的看待睡眠，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哎呀，这个睡太久，别人说我懒惰。然后呢睡太久，我们圣经说要爱惜光阴，
是
啊，那我们就有很多呢对睡眠呢有一些负面看法，其实该睡就睡吧，如果累了想睡就睡吧，那当然呢如果你一直睡呢就可能有问题了，
是，
所以呢好好的享受上帝在我们身体当中给我们安的这个时钟，就是睡眠时钟，那因此呢该睡就睡，享受睡眠其实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创造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创世纪》。哎呀，神的创造伟大！
唐弟兄，这个词就是您自己自创的
啊？对对对，
嗯，哇，厉害厉害！
我有一个想法，可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也不能上网，我也不能操作，我就想在网上成立一个群组，目的就是表示我们参军在世上不是弱势的群组，我们有能力在世上有些作为嘛。我给起名叫十二生肖群组，十二个人来成立这个群组嘛。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无法做到。
好呀，那就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呢响应哈，我们可以放在祷告当中。
世上万物无本安其位，该有多美丽。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十点到十一点，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等你来电。我们要特别呢回复呢一位我们的听众啊，玲玲她的短信，她的手机尾号是7162，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那么她提到她跟她的妹妹珊珊呢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那现在呢病情呢是比较稳定的啊，是玲玲。
但是呢他就说到呢妹妹珊珊的病情比较不稳定哈，有幻觉，还有呢被害妄想，他说呢已经得了病呢十几年了，现在呢就我想他们这个姊妹俩呢本来都是信主的，但是后来呢妹妹啊 这几年就开始看佛经拜偶像哈，
彻底离弃了。
嗯，是的，他也不知道呢怎么去安慰妹妹。那前一个多月呢，感觉他的症状呢轻了不少，可是呢近几天又开始难受了。姐姐玲玲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而且呢妹妹老是说啊，信耶稣呢就害他得了这个精神病啊，觉得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啊，那这个姐姐当然不好受啦，那怎么办呢？她也不知道。
嗯，首先呢文慧呢真的要说，就是呢这个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妹妹现在信佛教，难道她信了佛教以后她的精神分裂症就好了吗？其实很简单，就问妹妹，那如果你觉得是耶稣害你，那现在你觉得菩萨有没有帮到你呢？那这样反问呢，我相信你的妹妹，因为妹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嘛，研究生时代的时候呢才迸发这个病症，对不对？
对，
所以呢真的是可以让妹妹，但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去问了，因为增加你们姐妹之间的冲突其实不太好，就是多为妹妹祷告，也多关心她。那最近她的情况如果好转了，那么有机会就是两姐妹出去走一走。那因为呢像这种的精神疾病，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困在家里，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保持呢适度的外展生活，例如真的是出去公园溜一溜，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习惯啊，散散步，看看花，每天早上跟爸爸妈妈、妹妹、姐姐一起出去走一圈，然后还有呢社交，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同学、自己的朋友呢，平时的话呢除了在这个社交媒体联系，可不可以定时的可以约出来见见面吃个饭，那这些都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的。
嗯，我看到呢玲玲还说呢，她跟妹妹两个呢是已经离婚了，所以呢就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现在啊。我也很邀请您呢，如果您跟妹妹可以的话，其实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热线啊，我们的关怀热线，还有呢也介绍空中辅导给您认识，可以听听节目，也可以呢留意我们的精神科医师廖医师的问诊啊。
嗯，那真的要说呢我们都不希望患病，但是病来了，我们需要勇敢的去面对。
是的，
所以玲玲其实你已经很棒了，因为你不单呢自己面对，还关心妹妹，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邀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呢，我们一起来纪念呢这对姐妹花。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姐妹玲玲还有珊珊交在你的手中，虽然珊珊现在已经离开你，她甚至呢转去敬拜那些偶像，但是我们知道你没有忘记她，你没有撇下她，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你，愿你的爱继续的围绕着玲玲跟珊珊还有他们的父母亲，把这个家庭带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让珊珊当她难过的时候，当她觉得她自己看自己的病症觉得很无助的时候，让她想起你，让她想起你对她的爱，以至于她的心能够苏醒过来，重新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加添玲玲信心，坚固她，因为她现在一个人工作，要全家人一起来生活很不容易，求你保守玲玲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当中都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保守他们，让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从你而来的平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谢谢大家呢跟我们共度60分钟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拜拜。